诸葛亮人生的节奏开始变急迫了。有部分原因啊，是因为他身边的伙伴一个接一个的死掉了。可是如果要说到生离死别的话，感受最深刻的其实轮不到诸葛亮。
哦，那该是谁呢？
应该是东吴的孙权。孙权啊，先是经历了他的爸爸孙坚还有他哥哥孙策很早就相继过世。孙坚死的时候才37岁，孙策死的时候才26岁，而且两个人都是狠死的。孙权呢，经历了这样子两个痛苦的死别，在19岁的时候就要担起主掌东吴政权的重担。这使得这个19岁的孙权啊忽然升级了，必须要跟曹操啊刘备啊这些叔叔辈的人同台竞争。可是竞争了半天呢，孙权现在又眼睁睁的看着曹操啊刘备啊一一的过世，孙权结果呢又降级了，必须要跟刘备的儿子刘阿斗还有曹操的孙子曹睿同台竞争。
哎呀，孙权真是比上不足比下又有余哦。这更过分的是啊，人家阿斗啊跟曹睿都已经称皇帝了，这孙权啊还在当一个小小的吴王。比皇帝还要低阶哦，这没事呢还要接到魏国曹睿皇帝的圣旨哦。这对孙权来说真的是情何以堪呢、
而且如果他们孙家的人都这么流行早死的话，孙权实在应该考虑早点做皇帝，不然就会来不及了吧。
这果然啊，东吴的大臣们啊都跟孙权一样哦，大家很快就失去了耐心了、那孙权呢也觉得自己啊委屈的真的是够久了、所以呢在君臣啊共同的这种谋和之下呢，就在西元229年啊，孙权啊宣布正式啊登基为吴国的皇帝，改元为黄龙元年哦。并且啊孙权就指定他的儿子孙登啊担任太子，也请这个诸葛恪啊来担任太子的老师。
哦，诸葛恪是诸葛亮的什么人吗？
诸葛恪啊不是诸葛亮的客人，他是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的儿子。所以算来呢是诸葛亮的侄儿。这个诸葛恪啊小时候呢就算神童了。
哎呦不好了。
他6岁那一年啊跟爸爸诸葛瑾呢参加东吴的 party 哦。
哎呦。
那孙权看见这个6岁的小朋友就想跟他开个玩笑。孙权就叫人牵了一匹马到 party 上来。孙权呢自己拿起的毛笔就在马的脸上写着诸葛恪小朋友的爸爸。大家看到啊就知道啊这诸葛瑾的脸真的是很长，孙权在笑他哦，全部的人都跟着哈哈大笑。
这些大人真不成体统，大家一起欺负一个6岁的小孩子。没有想到啊6岁的诸葛恪却很镇定地走到了那一匹马的前面，拿起刚刚孙权用过的毛笔啊，他也在马的脸上写下2个字。
哎呦，那个马的脸还真长，还能再写2个字。不过这很可怕哎，这小朋友该不会是写说孙权这2个字吧？
如果写孙权2个字就会找死啦。大家都很紧张哦，赶快围上去一看，就看见了这个马的脸上啊本来被孙权写了诸葛恪小朋友的爸爸，结果底下呢就被诸葛恪加上了的马这2个字、所以整句马脸上的句子念起来变成了诸葛恪小朋友的爸爸的马。所以呢诸葛恪简简单单2个字啊就破解了孙权的嘲笑。
孙权啊对诸葛恪小朋友的机智啊大为赞赏哦。当场呢就把这一匹啊脸长得不得了的马赐给了诸葛恪。
6岁就拥有自己的马，好像就拥有自己可以开的车一样，这很过瘾啊。
每次看到这匹马就想到自己的老爸被人家嘲笑脸长。这对儿童的心理不太健康吧。
那你怎么不替马的心理想一下呢？这匹马整天被人家拿毛笔在脸上乱写字，马的心理也完蛋了啦。
这比起其他的老板来啊，这东吴的孙权呢算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老板哦。他常常跟属下谈心，也互相啊亏个2-3句，打打情骂骂俏吵吵架。
跟孙权最常抬杠的一个人呢，叫做张昭。这张昭啊，是东吴最资深的党国元老。
孙权啊，登基啊，担任吴大帝的那天呢、张昭啊就跪了下来哦，举起他的护板，才正要开口啊，就被孙权给拦住。
哎，等一等，张老先生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
老臣准备了一篇赞扬，你可以。媲美汉高祖的贺词，现在要来正式朗诵给大家听。
长老先生，你不要这么麻烦了。想当初赤壁战争之前，就是你张老先生带头说应该要投降曹操，那时候如果听了你的话，现在我们只能够当乞丐捡曹操吃剩的，还媲美什么汉高祖。
哦，这张昭啊当场被孙权嘲弄，很下不了台哦。一生气马上呢就告老还乡。结果弄得孙权啊只好赶快又来安慰他，封他为诸侯哦。可是呢下一次两个人又吵得更厉害。
西元232年，辽东太守啊派了特使向吴国大皇帝孙权进贡貂皮大衣。
哎呦，
在这卡片上面呢还称赞孙权是一位有道的明君啊。这下孙权乐坏了。他乐到什么程度啊，他竟然派了10000人的兵马组成了一个欢送队。
哎呦，
要送这个辽东的特使啊回辽东去。
这一下张昭老先生又不高兴了。他觉得啊孙权呢太爱听好听的话，这一定啊会吃亏上当。
他意见真的很多。这一下两个人呢又吵起来了，越吵越大声。最后呢孙权竟然气得拔出了宝剑。他对张昭说，我们吴国的官员在皇宫里面只向我孙权跪拜，到了皇宫外面就只向你张昭老头子跪拜，这是因为我看得起你，你张昭却老是这样子让我下不了台。你不怕我真的气起来的话，我的宝剑可不懂得要敬老尊贤哦。
哇，这么凶啊，这张昭可气到了死就死，反正我一直在死，我就死在这里。啊，78岁的张昭啊火大了，从此他就拒绝上朝。
拒绝上朝搞得孙权呢就更生气。孙权啊派人载了一卡车的泥土，叫人去倒在张昭的家的大门口，用这个泥土啊把张昭的门缝全部都塞起来，表示叫张昭死老头子啊永远都埋在泥土里面，不要再出来好了。
张昭一发现皇帝在自己家门口倒土，他更绝，你倒那我也倒。张昭啊从家里的花园挖了一大卡车的泥土出来，他就从大门里面呢、用土把整扇门呢、也给封起来堵起来。他这是跟孙权怄气的。你不想看我，我还不想看你的。
哎呦，事情到了后来呢，其实证明哦，那个辽东太守根本就是在耍孙权，在愚弄孙权了。孙权还派10000人队去送人家的特使。这个真相揭晓之后呢，孙权对于张昭就感觉到很抱歉。特别派人送了好几次的礼物去慰问张昭，希望张昭啊开始恢复上班。可是张昭连见都不愿意见这些送礼的人一面呢。结果孙权只好趁着有一次呢，就假装要去张昭家隔壁那个百货公司逛街，故意啊车子就抛锚在张昭的门口。然后呢孙权就下车在张昭的大门口呼唤，张老太爷在吗？张老太爷在吗？借个螺丝起子好吧。
啊，没有想到啊，这张昭啊竟然叫个门房出来说，我们家老爷子还在生病，没力气找螺丝起子。车子有问题，应该叫吊车，没有螺丝起子。哇，这实在是太不给孙权面子了哦。孙权啊很生气，马上呢就叫小兵拿火来
啊，
开始啊点火烧张昭的大门，我要给张昭啊给我烧出来。
这个比三顾茅庐要厉害多了，还好诸葛亮没有碰到这个孙权。
可是呢，张昭啊，还是死不肯出来啊！我给你烧死了，我都不出来。孙权啊，没办法，只好赶快叫消防队啊来把火扑灭，然后呢，自己啊很尴尬的就站在大门口啊，走也不对啊，不走又很糗。
这个时候呢，早就惊动了东吴的满朝文武赶来劝架，还有隔壁百货公司本来要去买打折品的老百姓也在旁边围观，再加上现场有消防车呀、警车啊，孙权自己手上还拿了一根刚熄火在冒白烟的火把，哎呀，真的很丢脸。
幸好啊，这张昭的几个儿子呢，也觉得老爸实在是做得太绝了、哦，冲进去里面呢，连哄带骗哦，把这张昭啊又推又拉的给架了出来哦。孙权啊，赶快把张昭扶到自己的御用轿车上哦，送到皇宫里面去吃饭。
哎呦，
这张昭啊，才原谅了孙权。
哎，这对君臣都很有空嘛，搞这些玩意儿。
这孙权啊，不但对自己的属下有耐心哦，有时候呢，连对打仗啊抓到的俘虏也一样有耐心。
俘虏叫他投降啊，要不然就杀掉，要不然就放掉，需要搞什么耐心啊？
哎，这吕蒙啊跟陆逊啊打败了关羽啊，把荆州给夺回来的时候啊，孙权大摇大摆进了荆州啊，荆州所有的官员啊都表示归顺哦。可是呢，就有一位潘俊啊，请病假，硬是不出门来跟孙权碰面。
俘虏也可以请病假？
对呀、啊，这孙权啊，听说这个潘俊啊病假，病得爬不起来，他、啊、就叫八个壮士啊，抬着一张很舒服的大床，到潘俊的家里去啊，把潘俊呢给放在大床上，连床带人啊抬到宫殿来跟孙权见面。
埃及艳后出场了
啊！这潘俊呢虽然是硬被抬得出来哦，可是呢他就是把整张脸埋在枕头里，再用被子盖住头，一直哭一直哭，哭的枕头被子都湿了一大块。这潘俊啊就是不肯把头抬起来看孙权一眼。
怎么这么像伤心的小姑娘一样？
最好笑的是孙权啊也不生气哦，他就搬了一把椅子啊，就坐在床旁边，一边听着潘俊哭，一边就拿毛巾给潘俊擦眼泪。
哎呦，
一条毛巾啊擦湿了就再换一条，弄湿的再换一条。
孙权可以改行到 Piano Bar 去当公关小姐了。
哦，这毛巾啊就这样换了十几条哦。这潘俊总算觉得啊，孙权真是有情有义。忽然之间呢、啊、这潘俊不哭了，掀开被子啊从床上跳了起来，跪倒在地上哦，归顺的孙权。
这个人好夸张哦。
这潘俊啊后来就变成了东吴、哦、很重要的栋梁哦、他跟陆逊啊合作无间。
还好变成栋梁，不然这样躺在床上撒赖早就被一刀宰了。